二节这段经文里面来思想耶稣基督自己所说的，我们要谨慎，要防备。谨慎跟防备什么呢？我们就看看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些什么事情，好吗？我们先来把这一段经文从头到尾，我们先读一次。马太福音第十二章，16章第一节开始，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笑，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在我们平常的经验里面，我们都知道每一年呢不同的这些杂志啊，会选出一些所谓的年度的风云人物啊，最明显就是《时代周刊》，每一年都是有个所谓的风云人物啊，很多不同的出版商呢、出版社也会选出来这个每年的最畅销的书。还有在运动界里面、体育界里面有每年最出名的、最出色的运动员等等哈，对每年最什么的。那么牛津英语词典呢，也有一个所谓的年度热词 ，the word of the year， 就是每一年呢，他们会选一个字或者一个词，这个字、这个词呢，最能够代表当年的社会的思潮，最能够表现出来当年的这个社会上面大众的情绪，以及令大众能够很投入的东西。那我们来看看过去这几年这个英语牛津词典它的所谓的这个年度热词是什么词，好不好？2013年呢是 selfie， 这个不用解释吧，我们大概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只要你有一个智慧手机，你通常都会懂得什么叫做自拍，对不对？我自己也是最近才开始学会怎么样来自拍。那么这个字其实已经很久了，2013年是这个牛津英语词典的年度热词，2014年呢是个很奇怪的字，叫 vape， 这个动词。那么这个是吸烟哈，特别是吸这种所谓电子烟，是吸这种能够产生云雾、产生烟雾气的这种的一些设备，这是2014年一个很奇怪的字，实在是令人非常的惊讶。那2015年呢，不是一个字，而是一个表情符号。这表情符号呢，就是 the face with tears of joy， 这是一个 emoji， 对不对？是一个表情符号或者表情代码呢，就是喜极而泣的一个表情符号。那么大家知道，表情符号这个字是日本人所创造的，日本人就是在日本字里面呢，这个 emoji 就表示什么？表示绘文字，就是绘画，把文字用绘画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2015年。那2016年呢？就去年。大家知道是什么字吗？2016年这个字呢，据牛津英语词典的他们的统计，就这个字虽然说已经存在相当一段时间了，但是2016年这一年中间呢，就相对于2015年，它的使用的这个频率哈，超过了2000%，就是快速的增长它的用。这个字是什么字呢？叫做后真相 （post truth）。这2016年的一个热词是 post truth。 那么这 post truth 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形容词，就是 relating to or donating 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 就诉诸情感及个人的信念比陈述客观的事实更能够影响舆论的形成。这个是后真相的一个定义 ,the post-truth 的定义。那么在过去这一年中间呢，这个 post-truth 又跟另外一个字呢，跟 politics, 跟政治连在一起的，常常就产生了这个所谓的 post-truth politics。所以这个经济学人周刊呢，在这个去年11月1号的这个 Twitter 上面有这样的一个 tweet, 就是 Obama funded ISIS, George Bush was behind 9/11, welcome to post-truth politics。就是奥巴马总统呢，其实呢是这个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创办人，布希总统呢其实是911这个恐怖事件的幕后操守，所以欢迎各位进入到所谓的后真相政治时代。当然，这是一个 irony, 是一个讥讽的一个说法了。但是所谓的后真相时代，就是说在信息的传递呢，跟这个公众意见的形成过程里面呢，事情的真相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怎么样诉求情感及个人的信念。在今天，这是信息公众信息的传递中间，有太多的情感成分，太多的情绪元素，真事实已经不重要了。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假新闻，对不对？有很连 CNN 这种的很有地位的这种的新闻组织都会假造新闻，为了一些政治的缘故假造新闻。在今天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日子里面，时代里面各式各样的信息从早到晚我们目不暇接，及时的信息是真是假，是有没有偏差，都没有机会去消化。而且因为这个大量的这个爆发的信息，就使得这些媒体啊，各样的媒体都是极力的去争取人的注意力。可是为了要争取人的注意力呢，因为有太多的选择了，太多的 options, 你如果上了网上去，有你太多可以看的东西了，你怎么样能够吸引到你的注意力呢？就是什么，就是发表一些迎合大众心理，发表一些能够吸引你去点阅，吸引你去按赞的那种的新闻，或是那种的消息，用这种方法去引导的舆论，而对于事实的核对，对于真相的这种的了解，对于这种客观的要求跟理性的这种的衡量呢，就已经弃之不顾了。这就是所谓的后真相时代里面我们所面对的世上的各样的这种信息。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说，与其说我们是在真正是在看新闻或者是看一篇文章，不如说我们在寻求情绪的共鸣啊。我们发表一些东西就是希望人家按赞，希望人家能够跟你同意你发表的东西，是不是？我们不同意的东西我们就随口批评，我们同意的东西我们就疯传。以致在今天，特别是在最近这几年，国内有许许多多的假新闻被在网上被人疯传，不到几个小时之后就翻转，几个小时之后又再翻转。很多时候一些假新闻发出来的时候，争取人的同情，甚至于骗钱，到后来发现自己都是被骗的。在这个后真相的时代里面，就是说我们只是在寻找情绪的共鸣啊，因为这个时代实在是非常的混乱，非常的邪恶。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在这个后真相的这个传播的系统，信息传播系统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东西，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我们想要去看的东西，只要是跟我的观点相同的东西就是对的，跟我观点不同的东西就是错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后真相的时代。弟兄姐妹们，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相信神的永存性，我们相信神是永远不会变的，我们相信神在神的永世的作为里面，特别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身上所做成的救赎是永远不会变的，这个恒长的真理是我们必须要去持守的。 不能够因为后真相或者是后现代种种不同的这种的原则或价值观念而 被他们影响，被这些世俗的一些观念，被这时尚潮流或者是各样的世上的小学牵引迷惑，失去了方向，离失了真道。这是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留意的事情。今天几乎没有人能够脱离这个网络来生存，我们每一天都会看见各式各样的信息来影响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抉择，来改变我们的观念。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必须得非常的小心。而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马太福音十六章一到十二节里面，也就是说耶稣在这里警告那些对于真相对于真理盲目不信的一种情形。明明是有事实摆在眼前的，明明是有真相显露在已经显明的，但是却偏偏不去相信，一种盲目不信的一个警告。从这个警告里面也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我们自己该防备一些什么，我们自己该谨慎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再从回到经文里面 来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吗？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一起来到耶稣面前，要试探他，要求他从天上行一个神迹。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一起来行动，这其实很不寻常的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彼此相对的敌人，可以说是敌对的这个宗教派系。但是在这里他们一起行动表示什么？表示他们的敌人是这怎么叫同仇敌气的敌忾，同仇敌忾，他们就是凸显他们对耶稣的敌对，凸显他们共同仇视耶稣的这种心态。法利赛人注重旧约的律例典章，遵守祖先所遗留下来的传统习俗，但是他们却于什么却 拘泥于形式，太看重外表，而什么而忽略了内在的实质。那撒都盖人呢，应该是祭司的后裔，他们强调的是理性，作为祭司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这件事情，他们也不相信天使的教义，因为这些事情通不过他们的理性的这个体验。那么这两个不同派别的宗教人士却一起来要来试探耶稣，很明显的就是要设一个陷阱，希望耶稣能够在陷入这陷阱里面想办法抓住他的把柄，要陷害耶稣。当他们说要耶稣行个神迹的时候，是从天上来的神迹，在天上显一个神迹出来给他们看。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神迹在福音书里面其实就是一个记号，神迹的意思是一个记号，神迹的本身的意思并不是讲到这种仅仅是一种很神奇很超自然很令人没有办法解释的这种的现象。神迹原来的意思说是记号，什么记号呢？就是用这个记号来证明这些传道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先知，他传讲神的信息的时候，他们确确实实从神来的，有拥有从神来的权柄。神所差来的传道人，神所差来的先知来宣讲神的信息，用他们的神迹来证明他们所宣讲的信息确确实实从神来的，所以神迹是个记号。但是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在这要求是在天上显一个神迹，换句话说他们要的不是仅仅是耶稣基督所看他们所看见耶稣所行的这种医病赶鬼，他们要的是一种天上的一种的征兆，天上的一种异象，天上的一种人看见就不能够否认的一种记号，一种很特殊的一种的现象。他们要看到那种叫人更加惊奇不可思议的这种所谓的大神迹。但是这种要求明明就是为了要试探耶稣，要用这样的问题来刁难耶稣基督，也用这样的一种要求，明明知道耶稣不会去行这种神迹的，来证明他们自己为什么不相信耶稣。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是记号，是证明说他确确实实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位弥赛亚，他所宣告的天国的福音已经是告诉他们天国已经在他们中间了，但是他们却要用这样一个方法来否认耶稣基督的身份。其实今天在这个我们世代里面也同样的，我们也常常会为了自己的不信而找借口。 就算是我们已经是做了基督徒很多年了，也会因着我们的小信而找一些借口。这借口比如说吧，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就不妨行神迹出来，我就信。我相信我们都碰过，是不是？我们相信我们都碰过这种的人，这种人在我们还没有相信、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都会有这种的心。如果神真是真的，就行个神迹嘛。有了神迹了，我就信。或者说，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上帝是真的存在，是真的，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圣经就是神的真理，那我就信。凡是能够证明的是真的，我就能够信。这个你不能够证明神是真的，神是存在的，我就不能够信。你不能够证明圣经的是神的真理，我就不能够相信。这也是我们常常听见的话。但是事实上，说这句话的人，或者有这种心态的人，他是相信这个信念，对不对？这个信念就是说，只有能够证明是真的才是可信的，对不对？这是他的一个信念。但是这个信念本身可不可以被证明？你可不可以证明说，只有能够证明是真的才是真的，不能够被证明是真的就一定是假的？那问题还在于说，到底什么才是证明？要证明到什么程度才叫做证明？是要证明到一加一等于二才是证明吗？还是说你有什么程度之下的一种证明？我们这世上是否也有一些是真的东西，但是无法被真正的用一加一等于二的科学的方法来证明的呢？我们可以用这样证明的方法去证明什么是爱，什么是恨，什么是嫉妒，什么是宽容，什么是谦卑吗？但是这些爱跟恨、嫉妒、谦卑、宽容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的？那我们会有很多这种的方法，用求神迹的方式来掩盖我们自己的不信，或者是掩盖我们的小信。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会被这些困难来诱惑、牵引，也去要求神来行神迹，来帮我们解决困难。或者说，我们用要求神来行个神迹，来作为跟神讨价还价的条件。我现在面临一个很大很大的难处，主啊，如果你能够帮我度过这个难关，我就献身。我跟你说哈，我自己曾经做过同样的事情，很多很多年以前，有过很短很短一段时间，我离开了神的国，我离开了教会。这我上个星期说过的，有过很短的时间，我离开了我原来的所谓的信心。那么在那个很短的时间之内，也会有过一个很短很短的片刻，我被吸引去拜四面佛。但神保守，因为那有一次去泰国旅游的时候，碰到这种所谓四面佛的这种各式各样的神奇，这个导游的这种的形容，这个四面佛多灵多灵啊，多么有能力，被他吸引。在那个时候，我就曾经对主说啊，主，如果能够帮助你，如果能够证明你比他大的话，我就继续相信你。但是感谢主啊，感谢主的恩典跟保守怜悯我，能够让我很快的度过那种的一个阶段。但是让我能够想到说，我们都会有这种软弱的时候呢，就会开始去求一个神迹的方法，求神去行奇事的时候，来掩盖我们在神面前的小信，或者说是为我们自己的不肯信来做借口。那么耶稣在这里回答却说到，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耶稣的话很清楚啊，你们要求从天上显一个神迹来，那你们就看天嘛。那天上已经有各样的征兆了，你们要从天上显一个记号出来，那天上已经有记号了。 你们可以懂得从这个气候的这个记号，从气候的征兆里面来分辨气候，那为什么就不能够从你们已经看见的各样的我所行的神迹里面去分辨我是谁呢？如果你们能够懂得从这个气候的一些征兆、气象上的变化，就能够预测天气，能够分辨天气的好坏，是晴是雨，那为什么你看见我所行的这些神迹，我所行的这些记号，你就不能够去分辨出来弥赛亚已经来到你们中间，天国已经在你们面前展现了？所以耶稣在这里其实是说他们看不见，他们不明白，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了解事情的真相，他们已经铁了心了不要去信，他们不愿意去了解事情的真相，他们不愿意去真正看见耶稣基督已经摆在他们面前的记号，他们就好像就已经活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后真相的时代那种心态里面，不顾真相。因此耶稣说这是一个什么邪恶跟淫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人要求神迹，但是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其实很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心思，不是吗？有没有神迹其实并不是重要的事情，能不能够懂得分辨神迹才是他们必须学习的功课嘛？能不能够分辨这个记号代表些什么，能不能够体会这个神迹后面的信息是什么，才是真正需要学习的功课。有没有神迹都还是其次。这个世代是所谓淫乱跟邪恶的，是因为这些人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表面上好像是遵守神的一个律法，好像表面上好像是按照神跟他们子民之间所立的盟约来活，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却背逆了他们所相信的东西。他们相信神，他们相信神给了他们律法，他们也愿意去持守这些律法，但是他们实际上的生活呢，因着他们的不信，他们其实违反了神的盟约。他们的问题不是更大或者更神奇的神迹能够解决的，他们的问题是要靠他们去思想在旧约中间约拿的神迹所象征的意义。约拿的神迹就是他自己，耶稣基督就借着约拿的神迹，借着约拿的记号来说了他自己。其实在这里之前呢，在前面约翰福音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里面耶稣基督有过同样的答案，在那里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里面38节到41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律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所以约稣所指的，耶稣用这个约拿的神迹或者约拿这个记号来指他自己，他就是那个记号，他就是约拿所传的有关悔改的信息的印证。而当约拿向着尼尼微城的人传这个悔改的信息的时候，当时的人听见了都悔改了，神就拯救了这个整个城市。但今天呢，今天这个 约拿所传的这个悔改的信息印证在耶稣的身上，但是这些听见的人却不肯悔改。在这里耶稣所提到的3日3夜在大鱼肚腹里面，也就是指到将来有一天在这个时候以后，但有一天耶稣基督的复活会是那至终的神迹或者是征兆。耶稣基督的复活将成为一个最大最完全至终的一个征兆，只有这一个征兆给你我看。从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就再也没有其他的神迹让人能够看见了而明白耶稣基督就是救主。耶稣基督这段话意思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如果真是需要人真是需要一个神迹或真是一个需要一个记号才能够认识耶稣是救主的话，那么就是这一个记号， 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保罗才会说嘛，若是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都是什么？都是枉然嘛。若是基督没有复活，保罗说我所传的都是什么？都是白搭，对不对？我传的都没有用啊。而且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保罗说我所传的就是我是在这边撒谎啊，我所传的是个谎言啊，骗人的。所以唯一的一个神迹在这里，耶稣基督所要提出来的就是这个他的复活。那么耶稣基督在这边他还没有复活，对不对？在这个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死，还没有复活，但是他在这个地方拒绝了给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行一个神迹出来，对我们今天也有一个提示。这个提示就是说，我们所信的跟我们所生活的要能够结合在一起。我们常常啊，回到我刚才所说的，常常心里面想一套，口里面说一套，生活又是另外一套。我们常常说我们信神，但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呢，却往往展现出来的是我们不相信神，我们拼命要靠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我们心里面，我们口中说我们赞美神，但是我们的心却什么？远离了神。我们口中说我们相信神，但是往往我们用我们的信心作为一个工具去跟神讨价还价。就你做这个事情我就信你，你为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更加信你，你帮助我完成了这个事情，你帮助我医治了这个病，你帮助我拯救了这个人，我就更加爱你。我们还是要靠这些所谓的神迹，所谓的神的作为做出来的事情，作为一个我们怎么样生活的一些依据。我们要回到一个很单纯的信心里面去。福音不仅仅是一种的信息，福音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我们要活在这个福音里面，活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这个大能里面。我们不可以一方面跟随耶稣，一方面又像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一样继续的依恋一个充满了谎言的世界。这个世界会用各样的方法来蒙蔽我们的心，这世界会用各样的方法让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罪，这就是我们自己要预防的事情。撒都该人跟这个法利赛人所要求的神迹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满足他们自己的一种想要去掌控神如何来行事的这种的心态，不是真正说愿意看见的神迹而是去相信。那么当耶稣基督说完这段话以后，他的门徒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一件不是令我们也不太容易明白的一件事情。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门徒就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那么耶稣刚刚才面对了这个解决了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这种的挑战，然后他就提到说要预防他们的防备他们的笑。那么理所当然的，作为门徒应该想到说，这个笑跟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刚才所对耶稣基督所说的事情应该有关吧，对不对？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这个，他们却想到饼，他们却想到这个笑来做饼，来发面来做饼的事情。当然如果说我们只读到这里，我们也会一头雾水，到底这里所谓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笑是指什么东西，我们或许也是不明白。但是起码我们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笑呢，在福音书里面通常是代表邪恶，通常是代表通常用来形容各样的跟神的真理有相违背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如果用笑来作为比喻的话，它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说一点一点的笑就有很深远和而且是隐藏的效果，有很深远的效果，而且这个效果往往是看不见的。 而且这个效果是慢慢慢慢发生的。所以就算是门徒他们不明白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的孝是什么，起码他从这个孝这个字的一个基本意义可以看得出来，也许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在他们身上会带来某种的隐伏的影响，影响也许现在看不见，但是慢慢慢慢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很长远的影响的，这是或许他们应该想得到的，但他们却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想到去饼。那么耶稣在这里就指着他们说了，如果你们仅仅是想饼的话，那么难道你们忘记了吗？不久以前我才用这个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男人，我不久以前我才用7个饼喂饱了4000个人，而且还收拾了许许多多的零碎。如果你只是想饼的话，难道你这么没有信心吗？难道你就不，你们几个人的需要你们忘了带饼，难道我就喂不饱你们吗？在这里一个很讽刺的一个教训呢、啊。那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往往就是很快的，就是面对了实际生活上的一些挑战的时候，面对的生活上实际上一些困难的时候，马上就落入到侥幸里面去了，马上就觉得神没有办法来帮助我们，马上就开始埋怨神，马上就开始有各进入到各样的抱怨里面去。但是耶稣说，如果你仅仅是想到眼前看到这个饼的问题，你就应该知道这不是个问题。他又接着说了，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饼，这话不是指的饼说的，你们还不明白吗？门徒这才知道，这才晓得他所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孝，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训。那么到底在这一段经文里面，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的教训是什么，是什么意思？门徒从不明白到晓得，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虽然说在这里是一个很短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从前面这个门徒先误会了耶稣基督意思，是说的这个孝是跟饼有关系，是他们生活上的需要，他们的肚腹饥饿有关系的，实际上的一些需要有关系的时候，进入到属灵里面的意义，这个孝是讲到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的教训，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成长，也是经历一个实际生活上的一些困难以后，或者经历到实际生活上的一些需要的挑战以后，他们有了成长。我相信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也需要去面对，当我们遇见生活上的一些挑战的时候，当特别是生活里面一些特别的需要的时候，不要太快的就用求神迹的方法去解决它，要回到我们已经明白的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已经明白的耶稣基督他的教导里面，我们要回到我们已经所明白的神的话语里面所的教导里面去，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从不明白到晓得，我们才有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么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的教训到底是指什么呢？我们刚才已经大致上提过，法利赛人把宗教视为一种对于规条的严格的遵守，但不是从内心的遵从，而是一种表面的外在的持守。因此法利赛人的教训呢，是偏重于外表，他偏重外表的功夫，很容易使人变成一种假冒为善的一种的光景，这是他们教训里面所带的孝。那么撒都盖人呢，他既然是祭司的后代呢，他们是属于祭司的派系，他们中间很多都是很有钱的地主，他们当然就希望能够维持现状，他们能够维持到他们现有，他们也能够为了保持他们既有的这个既得利益，所以他们会希望说跟统治他们的罗马政权保持很好的关系，他们所看重的是这个生活中间的舒适，在宗教理念上面他们排斥超自然的事情，所以他引导人就进入到一种的理性主义里面去。这两种，无论是这种的教条主义，或是这种理性主义，都能够叫人落入这种的传统教条跟高举理性跟知识的这种的陷阱里面去，叫我们慢慢慢慢的脱离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以凭着信心，凭着神的恩典来生活的这种的真理。 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在信仰上各其实可以说是两个极端。法利赛人他们跟撒都该人不管怎么样的不同都好，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独断跟他们的什么，他们的论断，他们的独断跟论断是这个门徒要防备的，也是我们今天要防备的。在真理上面我们不能够妥协，但是在非最主要的，不是在最主要的真理上面，我们不清楚的东西就不要太快的去独断去论断。大家记得吗？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原则，就是在那个合一的事情上面，不是在那个机要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合一，对不对？但是在那个不是很机要的事情上面，我们要什么？要能够要有自由嘛，对不对？但是在凡事情上面，我们要用爱心啊，还记得吗？这是一个大原则。保罗也说了，凡事都可以做，但是不是都有益处，是不是？同样的，凡事都可以行，但是我们不要被那些事情而什么而奴隶嘛。所以我们不要太快的在一些事情上面，在一些不是主要真理的事情上面，就太快的说一些很独断或者说是论断的一种的态度。毕竟神比我们大，毕竟我们不敢说我们完完全全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也不敢说我们完完全全百分之百充分的知道圣经里面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章、每一卷书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在这里要为真理打任何的折扣，也不是说我们要为真理来做任何的妥协，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真理的范围要能够掌握得住，不要把非真理的真理，不要把非真理的真相也变成一种真理来看待。我常常说，不要把我们自己个人的偏好变成一个普世原则，不但是加在自己身上，也加在众人的身上。这种独断跟专断的态度是我们要防备的。他们都是这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自以为是在遵行神的旨意，他们满有宗教的热忱，但是他们却用人的传统代替了神的话语。他们这种独断跟专断的思潮常常会毒害了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要防备的事情。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固然是一群已经开始能够明白天国真理的人了，但是我们对于神的信心，我们对于主的信心，若是也仅仅是建立在一些神迹上面的话，仅仅是建立在一些神能够行一些奇事异能的事情上，一旦我们换了环境，一旦我们遇到一些实际困难的时候，我们信心就很容易会受到动摇，是吗？比方说吧，特别是在我们今天这种的这个社会，这后真相的时代里面，没有所谓真正的绝对的真理了，你的真理跟我的真理都是一样的，这么有价值。你认为你对你好的就是你的真理，我认为对我好的就是我的真理，大家都是真理，我们也不要吵。但是如果你不同意我的真理，你就错。所以今天的时代就是这样子啊，如果你不跟我共鸣，就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就所谓的心容忍就是在这里了，我们大家都要容忍，都要包容。那么在大家都要容忍包容的情况之下，你必须同意我所说的，你不同意我说的就是你不包容我。但是大家要懂得吗？真理必然是什么？有排外的。如果是作为真理的话，真理本身就有排外性，有排异己性，否则它就不是真理了。大家明白吗？所以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常常会被这些不同的思潮所影响，以至于我们在真理上持守上来讲，变得很容易就落入到这种陷阱里面去。我们会受到一些律法主义的影响，要守这个，要守那个，守这个规条，守那个规条。我们也会受到一种所谓的禁欲主义的影响，就是不要吃这个，不吃那个，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不穿这个，不做这个事情。我们的衣着，我们的饮食等等，受了这种禁欲主义的影响。我们也会受到一种所谓神秘主义的影响啊，就是追求异梦，追求异象，追求这种感官上面的这种的满足，追求这种超然恩赐的这种精英的心态。 我们也一样受到理性主义的影响，就是一切的事情，一切的道理都必须要通过人理性方法的验证，我才能够相信。但是真正的信心不是我们这些方法，真正的信心不是这些方法所带来的结果，真正的信心是我们信的对象。这是在马太福音书里面我一再二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的事情。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有些什么方法去相信，我们的信心不在于说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有什么力量去能够信，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所信的对象身上。我们所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以及他在他的独生爱子的身上，以及他们所差来的这位圣灵的身上。我们的信心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的身上，我们的信心是在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从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这样的一位神。而且这样的一位神，他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自己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面，就是为了要救赎我们，使我们归回他，使我们跟他建立一个对的关系，使我们有永生，使我们今生 有能力在永生里面有盼望。我们的信心是在这样子一个对象上面，不是在这些理性主义、神秘主义、禁欲主义、教条主义等等。可以说人生一个最大的转捩点，就是当我们真正面对耶稣基督跟他所启发的真理那一刻，当我们真正的知道耶稣基督他所行的、他所说的、记载在圣经上所说的这一切，这些记号都已经清清楚楚地表明了，特别是他的复活已经清清楚楚地表明他是谁的时候，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转捩点。这个转捩点一过了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生命是藏在他的里面，是在他里面，藏在神的里面。他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你已经有了这个转捩点的经验吗？如果你已经有了，愿主帮助你在实际生活的体验中间越来越少侥幸，越来越多扎扎实实的定睛仰望这个我们所信的这个对象，免得我们落在侥幸里面。但是如果你现在正面临这个转捩点的抉择，我也求神帮助你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能够放下你的不幸。我们一起祷告好吗？